吴志祥向曹娥等人一询问中国妇女裹脚的这个问题，这林之阳啊来了情绪了。他说这个中国的妇女裹脚裹成三寸金莲呢，他走起道来那个嘛他显着美呀。这林之阳还比划了比划，吴志祥在旁边看了看他，哦，您说他走起路来美，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呀，咱认识美了，这个不用说别人啊，这个别人我不敢说，就说我那个老婆现在不行了，老了啊，看不见了。当初一嫁给我的时候那是十七八岁，一过了门那是三寸的金链小卷，嗯，细腰大钉小卷，一走走就好像那个风摆杨柳一样，那是多好看呢 啊！所以说才让他裹脚，要不然的话你说裹那个干嘛呀？哦，那么男人看着妇女裹脚走路犹如风摆杨柳，非常美，但是男人没想到啊，妇女裹这个脚她得受多大的罪呀、啊、那个脚怎么能把它裹成了三寸呢？啊，三寸就这么长。我听说了，你呀、啊、不知道我们中原大国的这个规矩，他不是上了岁数再裹脚啊，这个人要是长成了就不能裹脚了、啊、裹脚那是从小的时候裹的，几岁就开始给他裹，这个脚趾头啊这么一裹全给穿起来，就剩这个大拇哥在前面了，就成了三寸了。这一圈起来那不把那骨头就给裹折了吗？啊，这是何其残忍，何其歹毒。你看怎么那么说呢，孩子小啊他不知道疼啊，裹长了他就习惯了。哎呀，对这件事情我是实在不可理解。那么裹了脚这女的她就好看了吗？好看呢、啊、走道就没了。据我所知贵国古代也有很多美人呐、啊，啊，比方说西施，再比如说王昭君，这些个美人都是不裹脚的，那么他们不照样美吗？你们现在裹了脚又出了哪些美人呢？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下了旨意让这些妇女们裹脚缠足呢。谭敖说这件事情啊还真查无实据，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老百姓有一种传言说很早以前就有裹脚这个习惯，当初殷纣王有一个妃子叫妲己女，这个妲己女啊据说是个狐狸精变的，说这个狐狸精啊她全身都变成人形了，唯独这两只脚她变不了，怎么办呢？她就想了一个救急的法子，用这白绫子把这个狐狸这个脚子缠上，狐狸的脚当然是小了，缠完之后呢反而更增加了一份魅力，殷纣王更加宠爱了。于是呢平民百姓就效仿妲己女也裹起脚来了。不过这种传说毕竟是民间的传说，不足以为信呢，真正谁让裹的脚这个连我也不知道。嗯，吴志祥说照此看来你们这天朝人都不知道这裹脚始于何朝何代，始于哪个皇帝，始于哪条法律啊。啊，谭敖说但是这样啊，这是我们这个国家一方的风俗，一方风俗一方习惯，跟您的国家就不一样。当然了，我们这个国家你看看街上妇女没有裹脚的啊，都是天族。应了你这句话了，一方风俗一方习惯。我还听说咱们中原大国喜欢吃海物，吃海物嘛不吃鱼虾蟹，把这些东西视为平常之物，专门要吃那海底的什么海参呐、啊、什么海胆呐、啊、什么鲍鱼呀、啊、甚至专门最贵重的就是这个鱼翅和燕窝。据说鱼翅燕窝在中原大国价钱非常昂贵，而中原大国的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什么最贵他就吃什么，是有这么个规矩吗？谭敖说这倒是有， 人们吃东西不怕贵。
哦，
就鱼翅燕窝来讲，这种东西它真好吃吗？实不相瞒，鱼翅燕窝在我们国家到处都是啊。我们国家的老百姓从来不吃鱼翅和燕窝，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燕窝鱼翅呀，吃起来还没有那粉条好吃的，宁可吃粉条，他们不吃那个。可能你们中国这就叫物以稀为贵，你们找燕窝找鱼翅不大好找，于是这价钱就上来了。如果这个燕窝鱼翅在你们中国就像你们中国种的那窝窝一样那么好找，是不是你们大伙就不吃了？唐高说，您说的这个也有这个道理，可能这个鱼翅燕窝要跟窝窝一样，大伙就都不爱吃了。哎，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窝窝比那个鱼翅燕窝还要贵，是吗？那可不吧。哎呀，真是这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他们正在这谈论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仆人。这仆人进来之后，冲着吴知祥、吴知和这二位拱手抱腕：“二位丞相，皇帝升殿了，要请您二位到朝中去议事，今日有重大国事跟您二位商量。”这个鲍师弟说：“二位丞相，当时把唐敖和林之阳以及多九公这三个人都给听愣了。”唐敖一听：“什么？二位丞相？我耳朵听讹了吧？怎么他俩是丞相啊？”就跟这两个人就站起身来了。“哎呦，三位，刚才占据你们的时间了啊！我现在呢公务繁忙，马上等着要上朝，三位我不能在此久陪了，但愿得我们能够后会有期，相会在别日。”这个功夫唐敖也站起身来了：“好好好好，您这国事繁忙，那我们也就告辞了。”唐敖、多九公和林之阳他们三个人往外走，这两个老头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大门之外。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行走，走出一段路来，他们三个人扭向回头一看，就发现有两个仆人拿着官服过来，给这个两个老头在这门口就把官服穿上，纱帽也戴上，旁边有人牵过一匹马来。就看这吴知祥和吴知和两人同时搬鞍上马，一举打马腾鞭，顺路走了，后边跟着几个护从。三个人这个功夫才瞅着这个院，瞅着这个门，站在那儿愣了半天呐。这就是丞相府啊！啊，他俩是这国家的丞相啊，可真的，君子国啊！你看人这个丞相住这房子，跟老百姓一样，就普通这么一个小院。人这个丞相一点官架都没有，闲着没事老哥俩在门口下棋。嗯，要到咱们那国家，那丞相能这样吗？咱们的国家，咱们国家的丞相那是什么样？那个府地起码得是一片青堂瓦舍，最起码那是五凳汉白玉台阶，两个大石狮子，两六龙爪槐，上马桩下马桩，上马石下马石都得具备，大门得关着，门口上钉那钉子都得是风魔铜的，门口老得有把门的，出来进去那船柄，闲杂人等随便能进得去吗？丞相要是一上朝，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你想见丞相的面，谈何容易？你看人家国家的丞相多平易近人，咱们不知道，搭搭咯咯的进屋了。哎呀，走吧，如果将来的话能够再来，咱就在这儿安家立户了。他们三个人顺着原路往回走，回到了码头上就上了船了。一直到了船上，三个人还在叨念：“人这个国家呀，没个不富强，从当官的到老百姓，你看看，就像住家过日子一样，处理的非常和睦，非常协调。”他们在这里打算要住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再起锚开船。可是就在晚饭以后天黑起来的时候， 有打那岸上来了十几个壮汉，都挑了挑子，来到这儿上船就打听哪位是中原大国过来的唐敖唐先生。唐敖一说我就是，所以这个壮汉就过来跟他们讲了，说我们的丞相吩咐我们到这来了，听说您跟我们的丞相今天白天有一番攀谈，我们丞相说听您一席话受益匪浅，所以呢我们丞相让我们给您送来这么几挑的东西，这挑子里边啊是燕窝鱼翅还有窝瓜，我们丞相说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唐敖一听，哎呦，这个丞相礼节挺周到，还给我送来的燕窝鱼翅，一看都在这挑子里边放着呢，这燕窝鱼翅跟那窝瓜是相等的数量。哎呀，唐敖心想这个燕窝鱼翅倒是挺主贵，给我送那么些窝瓜干嘛呀，行啊，没事在船上就慢慢吃吧。唐敖说回去见了丞相转达我的谢意，多谢丞相这一番厚赠啊，没什么没什么。说着把这十来挑的东西就给倒到船上，倒到船上之后这十几个壮汉挑着挑子转身上岸走了。转过天来，天亮之后早饭用毕，唐敖跟林之阳等人一商量，咱们开船吧，这个船有打君子国的码头可就开出来了。江鲁齐遥这大海船往前行进，唐敖呢坐在中舱里边，跟这个多九公，这多九公没去舵楼上去掌舵，俩人还在谈昨天的事儿，就说这个君子国。唐敖说如果整个天下全世界的国家都像君子国这样，这该有多好啊！啊，我想陶渊明写的这个《桃花源记》也不过如此吧。刚说到这儿，耳畔边就听见远处有人喊：“救命啊！”你看，刚说君子国好，怎么这就出来喊救命呢？唐敖和多九公急急忙忙又打这中舱里边就出来，出来再在船头上一看。远处离这个君子国的码头啊还能看得见的时候这么个距离，那面呢有这么一只船，就看在船上有人喊救命，而且喊救命的这个人是女人的声音。唐敖说是女人吗？这功夫林之阳就过来，我叫你。林之阳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那不是那年头有望远镜吗？那唐朝那望远镜可不是现在的多少倍的望远镜，他那种望远镜是直筒的，能够放大，也能把远处的东西拉近一点。他把这望远镜拿过来一瞧，哎呦我娘啊，你还别说，真是个女的，给绑到那个船上那个桅杆上了。你说这个君子国也有干这个事儿的啊，把个女的绑到那桅杆上干什么呀？唐敖说咱们那个船往他这靠近，看看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林之阳马上传下了命令，告诉这水手们往那边摆，这船就奔那只船就摆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看清楚了，一看果然有一个女子被绑在桅杆之上。这个女的看上去也就是十六七岁，头上青绢爬罩头，身上穿了一身水衣水裤，水衣水裤又叫皮衣皮裤，穿这种衣服的人是当时做潜水工作的，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可是这个女的呢倒剪二臂被绑在那个船的桅杆上，船上还有几个人，在女的旁边有一个老船工，这个老船工长得一部络腮胡子，紫红色的脸，浓眉大眼，狮子鼻子大嘴叉，旁边还有个比较年轻的船工，这个人有三十来岁，长那模样跟那个老船工啊就像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一样，十有八九这是爷俩。那个也在旁边站着，那边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另外还有几名水手在船头上倒不着手瞅着这只船呢。唐敖站在船头上就冲那只船就喊，喂，怎么回事，那个女子是怎么被绑上了？ 那老船工站在船帮这儿瞅着唐敖他们那只船。哎，我跟你说，少管闲事啊，这里边没有你的事儿，没有我的事儿。女子喊救命，我们怎么能不管呢？我问你，这女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个女子是我拿网打上来的，我把她打到我的船上来了，这就是我得的东西，你们管得着吗？
你拿网打上来，拿网能打鱼打虾，怎么还能打上人来啊？
这位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
唐敖这么一问，问话之间这两只船可就靠在一块儿，
绑在桅杆上的这个姑娘瞅着唐敖就说了，哎呦，这位老伯，您快点救命吧，我跟您说呀，我母亲有病，今天我到海里边给我母亲去找海参的，可是他们用网把我给打上来了，打上来之后我说明这原因，他们也不听，就把我绑到这个桅杆上了，他们要把我带回他们的国家去，这位老伯，您快救我吧，我母亲在家里等着我呢，我不能跟他们走。
唐敖一听，哦，我说这个人做事如此粗鲁呢，感情这不是君子国的，要把他带回他们国家去。哎，这位船工，你是哪个国家的？
啊，我是青丘国的，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打鱼
啊。
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打鱼啊，一网下去没鱼，两网下去也没鱼，
为什么没有鱼啊？
就是这个女的，她在这个水里边，她找海参，她一找海参，这么一豁噜，这鱼能过来吗？所有的鱼都让她给下跑了，所以我们第三网下去就把她给打上来了。打上来之后，我们就得把她带回去。我儿子正好没媳妇儿，我就让这个姑娘给我儿子当媳妇儿，那就是我儿子。
他往旁边一指，那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功夫，那姑娘就说了：“
老伯，您快点给我做主啊！我跟他素不相识，我怎么能给他们家当媳妇呢？”
唐敖一听，可也真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啊？拿网捞上一个人来，就领他家去当媳妇，这不无法无天了吗？啊！唐敖说：“这位老船工，你这个话说的有点毫无道理啊！素不相识一个女子，怎么好拿了网捞上来就带到你们家里边去给你做儿媳妇呢？咱们两个商量商量，你要多少钱？我出钱，把这姑娘放了吧，带到我的船上来，我送她回家，你看如何？”
这老船工一听，
什么？你出钱？你出钱？你出钱那也行，你出多少钱？唐敖说：“你要多少钱？”这老船工站那琢磨半天，
三十两。
唐敖说：“三十两，好了，我给。”这功夫旁边他的儿子说了：“
不行，这是我媳妇儿，将来给我生儿子呢，三十两不行，我得要五十两。”